尽量不要拍掌。原因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原因，这个动作本身不是那么重要。原因是不要把这个变成是一个音乐欣赏会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对，听到他们颂赞，我们从心里面说阿们，我们拍掌是可以的，因为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拍掌，把荣耀归给上帝。今天是复活节，教会的传统在复活节的时候，从2000年前到现在，基督徒碰到另外一个基督徒都会跟他们说他复活了，另外一个人就要回应说他实在复活了。我们试一下，他复活了，
他实在复活了。
那现在呢，你们跟旁边的人啊，这样的说啊，彼此问安。感谢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平常在复活节讲到的题目啊，都是用啊这个他复活了啊来做一个主题。今天呢，我就用以马忤斯。在教会比较久的都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平常比较少来教会的，今天你就可以明白这四个字跟复活节有什么关系。我跟大家提过我的眼睛不好，然后这一次去了缅甸之后，经过香港就配了一副眼镜，现在看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上个礼拜已经提醒大家不要再打瞌睡了啊，然后呢你也不要玩手机了，因为我都会看到了啊。那我也试一下大家，你们的眼睛视力如何？你们看到什么？看得清楚吗？不清楚，你们要配眼镜了。复活节跟犹太人的节期逾越节是连在一起，因为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就受难，然后第三天他就复活。逾越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期，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中国新年，然后跟这个西方文化交流之后又加了一个西方的新年，所以我们通常有两个新年。犹太人很早就有两个的新年，我们平常比较听得多的是他们叫做 Rosh Hashanah 那个的新年，那个通常是在十月份。如果这个三藩市，如果波士顿不放假的话，犹太人自己放假啊，我在学校里面那些犹太人的同学就不上课的了， Rosh Hashanah 那个是他们政治的一个新年，是在十月初，他们按照月亮是阴历的。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新年，第二个新年呢是按照他们宗教的，那个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另外一个新年，通常就在三月底或者说四月初。那既然今天也是在犹太人的新年当中，那我就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给大家三个灯谜，三个灯谜。但是今天有一些特别，这个三个灯谜的这个答案呢在开始的时候不讲，讲到完了之后才开谜啊。那第一个谜呢就是这一个啊，大家不要讲出来哈，然后呢我再讲到里面其实会给你们一些的暗示提示啊。这个谜底呢是五个字，五个字啊。好了，第二个比较难，后面的大概看不见那个电视 写了几个字，前面看得清楚的，我们一起来读电视那几个字。
停课你就想。
啊，停课你就想。啊，大概前面的那些是学生啊，就希望不用上课啊。那有这个学校里面的电视就广播说你要停课啊，这个你不要想了意思哈。那猜一句成语，四个字，四个字啊，大家不可以查手机哈，啊，不可以查手机哈。OK， 我给你们一些的提示。在明朝末期，有一个人叫做冯梦龙，他写了《东周列国志》，然后呢，在第十一章那一边就有一段话，就讲到郑立功啊，其实他只是写立功啊，是郑国郑立功大喜曰：“寡人闻众之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那我们到了讲到结束的时候会开谜的啊，看看你们啊会不会知道。这个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也是猜一个成语，四个字啊，你现在不要讲出来啊，你知道也不能讲出来，这个也是很难猜的，但是呢我也给你们提示，这四个字呢是出于何香凝，他写了一本书《孙中山与廖仲恺》，有多少人听过何香凝的？没有几个，后面比较好啊，有几个人。何香凝呢，是在中国啊，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我应该这样说，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啊，他出生。她是出生于香港，然后这个女孩子呢，从小就非常的反叛，对于这个文化上面她觉得不合理的，她就不愿意做。那个时候呢，妇女都要缠足，她就非常的不愿意。爸爸妈妈怎么样劝她就不听，然后呢，就爸爸妈妈就让她，然后就说你一定嫁不出去的。啊，这个时候是中国是这样清朝的时候。那爸爸妈妈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女儿嫁出去呢？后来就碰到廖仲恺，有没有听过廖仲恺？也是有一些人哈。廖仲恺是跟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志。廖仲恺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跟三藩市有关的，有没有人知道？他是在三藩市出生长大。啊，那后来呢，有机会就去了中国香港，然后呢就碰到何香凝，那个时候他才20岁，何香凝19岁。爸爸妈妈呢就想，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娶何香凝，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概不懂事，所以呢就把何香凝呢就嫁给他啊，就有这个故事。那他这本书讲到孙中山与廖仲恺在讲话，然后他在那一次他就记载说，孙先生在那一次聚会上谈的并不多，应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彻底革命。OK， 啊，那么我们大家专心的听到，我会给你们一些的提示，那你们就会最后我们就开这个谜。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35节比较长，是讲一段主耶稣复活之后的一个记载，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我把它分为四段，第一段眼睛模糊没认出他啊，就好像我们第一个猜谜啊那个图面有一点像。然后第二段呢是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啊，是天使讲。第三段呢，眼睛开了，他消失了，最后主果然复活了。我们一起来读第13节14节，准备来。同一天，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在这边就提到这个名字以马忤斯，原来呢就是一个村子的名字。这个村子后来考古学家在找都找不到，不确定。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提到他是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是25里。那25里，这个是中国里，那是有多远？按英里或者公里，有没有人知道？现在都没有人用中国里了，所以这个翻译呢可能要改一下。按照原文的圣经就说是60个 stadia。 那 stadia, 一个 stadia 是多长呢？一个 stadia 差不多是1/8英里，1/8英里。所以呢60个 stadia 应该就是差不多7英里左右。那然后这个地方呢，离开耶路撒冷差不多7英里或者说10公里。那换一句话呢，它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后来呢，考古学家找到一个城跟以马忤斯可能名称接近的，但是呢离开耶路撒冷差不多是19英里左右。到底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以马忤斯，我们没法子确定。但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以马忤斯是离开耶路撒冷7英里。那7英里有多远？7英里的话呢，就是在三藩市从最东一点走到最西的一点，差不多就是7英里。举个例子，如果你从 Ferry Building 走路按着这个沿着这个 Geary Boulevard 一直走到 Lands End 另外一个那一边的尽头，刚刚好就是7英里。如果你们要走多久？如果你2个小时的话，你走得很快啊。一般的人呢2.5小时啊，甚至呢有可能更长一点，可能3个小时左右。这两个人是门徒，圣经没有讲他们从哪里出发，但是呢我们相信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出发，然后呢就往西，就要走到以马忤斯，大概是他们家的地方。然后呢彼此在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发生什么事呢？发生的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从礼拜五开始，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了礼拜天当天，听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们在谈。圣经继续的说，正交谈议论的时候，换句话，他们不单只在讨论，可能他们的意见不一样，就是对于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在有一些不同意。他们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的走进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这两个人低着头，他们很喜欢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很失望，很失望，而且他们心中也有一些的寄望。那些寄望因着耶稣钉十字架也落空了，所以他们低着头，他们的眼睛模糊了，没有认出在他们旁边的就是耶稣。他们继续的走下去，耶稣就打破比较安静的场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其实耶稣当然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啊，只是呢开一个话题啊，让他们来讲出来。他们就站住停了一下，脸上 带着愁容，他们非常的不高兴。他们就一方面对于发生的事情他们觉得很难过，第二方面呢，竟然有这样的一个人问他们这样的一句话，他们有一点点呢是顶回去。他们怎么顶回去呢？两个人中有一个叫格留巴的就回答，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吗？换句话，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那件事情大新闻，连旅客也应该知道，所以他们就说，你是蒙查查的怎么搞？难道你是旅客当中唯一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吗？耶稣没有因为他们顶他这一句话就不高兴了就离开，耶稣还是把这个话题继续的跟他们讲。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准备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对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我们就看见这两个人就耶稣再问他们说什么事，他们就其中一个人就对耶稣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个先知。这两个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一个先知，好像我们第一个谜一样，但是是非常模糊的，看不清楚。他们知道耶稣是先知，就是上帝差来把上帝的话传递给他们，把上帝的爱传递给他们。而且呢，他们注意到耶稣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不但只会讲，而且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就继续讲下去，祭司长亚门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礼拜五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是取得民众，特别是门徒来跟随他，可是那些高位的就决定把耶稣定死罪，把他定十字架。当然到了最后，其他的民众也都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但是从这两个人他们讲话的口吻，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愿意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合情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可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跟对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不是停在那个地方，他们还知道下面的，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很多的门徒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就想到主耶稣什么时候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他们受罗马的压迫，这个是他们希望得到解脱的。可是这个人已经被钉十字架，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的盼望就灭了。可是这个谜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天了。在下面还有我们中间的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去了坟墓，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这个说他活呢，是天使在说，不是这个妇女自己说。这个不合理，因为没有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妇女呢，却是一口咬定天使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复活，而且看不见耶稣的身体。 最后他们说，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彼得约翰就跑去，所发现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啊，这个只是呢，看起来好像是对前面的那句话啊，这个发现好像是妇女们所说的，好像有一个例外，但是呢，严格来说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讲到耶稣复活啊，他们没有看到啊耶稣，所以呢，如果中文要翻译比较绕口一点，应该这样翻译：只是耶稣他们没有看见啊，所以他们是肯定妇女所讲的，没有否定，只是耶稣呢，复活的耶稣他们没有看见，没法子有证据这个collaborate 跟这个妇女所讲的来认同，他们就这样的来回答耶稣。我们看第三段，一起来读，准备来。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患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就把整个谜的重要最重要的钥匙就在那一边就讲出来，就说基督不是要受这些的苦难，礼拜五所发生的，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礼拜天所发生的。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读了那么多圣经，而且你们知道耶稣是先知，耶稣说你们是无知的人，你们的信得太迟钝了。然后耶稣就陪着他们走，就跟他们一起的来研究圣经，讲解圣经。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做了解释。两个小时，可能三个小时，耶稣陪着他们，然后跟他们解经，他们明白吗？好像到了那个地方，他们还是蒙查查，还是不明白。他们就走进所要的还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却强留耶稣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所以到了那一边，如果是三月份四月份的话呢应该是傍晚七点钟左右，那再走下去天就黑了。所以这两个人非常友善，就请耶稣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个饭，也住在那一边。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坐下来和他们用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拨开就递给他们。这一节圣经我们有没有常常听到？什么时候？圣餐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个好像圣餐的一个用语，所以这两个人就明白呢？不是，这个是犹太人通常在吃饭的时候都会这样做，逾越节的晚餐更是这样。是那个之后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肯定那个时候逾越节的晚餐，最后逾越节的晚餐是耶稣跟十二个门徒，这两个不在中间所以他们在拿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会想到就是耶稣跟十二个门徒最后的晚餐。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眼睛就开了，那个时候才认出耶稣来。耶稣却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最后我们一起来读32节，准备来。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在那个时候他们才意味到啊，过去两三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路上啊，这个耶稣讲圣经的时候，他们已经有改变，心越来越热，越火热。但是一直到他们领这个饼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醒悟，耶稣就消失了。最后，于是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哇，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然后呢再 走一个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回到耶路撒冷，到了那边大概是晚上十点，最早也要十点，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去，看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正在一起的人聚集在一处，就说主果然复活了，因为我们看见了，也已经显明显现给西门看了，就是西门那个时候说主显现，但是其他人不相信，他们这两个门徒就认证这一句话。于是两个人把路上所遇到和耶稣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圣经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画龙点睛，画蛇添足。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好，第一个谜语，有没有人猜到五个字？后面有，大声一点。像木又像花啊，讲得对了哈，像木又像花啊，不错哈，不错啊。我今天早上在粤语堂讲同样的道啊，第一个谜语啊也是有人猜到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比较难啊，不过还是有两个猜到，第三个没有人猜到。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怎么样？是好像刚才那个图画，像雾又像花，模模糊糊的，就好像这两个人在耶稣擘饼之前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蒙查查蒙查查。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在他们旁边，他们也没有把他认出来。可是他们改变了。好，我们看第二个谜语。冯梦龙啊，《东周列国志》里面所讲的，郑立功大喜曰，寡人闻众之言，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周游列国。OK， 不错哈。啊，粤语堂刚好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猜啊，这个不对啊。那我给你们多一些背景啊。啊，有人知道？哇，好棒！那个是对的哈。好，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是《东周列国记》志第十一章那边说，话说宋庄公遣人致书称贺，就是呢郑立功在那个时候他要成为郑国的国王啊，那个时候当然就是西周，然后到了东周，东周的话呢就军阀时代，然后呢就分开很多的国家啊，就进到春秋战国那个时候。那宋国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大国，然后呢这里就说他称贺，然后就要索取三成，即白璧黄金碎书古树，就是呢还有这些宝玉黄金还有古物很多。然后郑立功听到之后不晓得怎么办，他就找他的那个参谋祭祖来商议。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原来郑立功还没有得到郑国的时候，就找这个宋庄公来帮忙。宋庄公呢就说，我愿意帮忙你，但是有条件，你得国的时候你就要把三个城跟这些黄金宝玉谷物多少多少多少送给我。可是等到郑立功拿到这个国的时候他之前宋庄公怎么说他就yes yes yes 当然先答应但是他拿到这个国的时候呢，就知道如果把三个城都送给宋庄公的话呢这个郑国这个留不下去的，所以他就不太愿意这样做，就跟这个祭祖商量一下，祭祖就给他一个建议，你就派一个使者跑到宋庄公那边说，我们刚刚立国，这个还没有还没有这个定下来，不如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白璧、黄金、谷物送给你，以后的话呢，我们再如数的送给你。宋庄公听到之后非常不高兴，大怒，然后呢就把这个使者就拆回去，他说一定要全部给我，不然的话呢你就要承担所有的后果。郑立功听到之后又跟这个祭祖再谈，经过几回之后，祭祖就说，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现在山东的那一边找齐国、鲁国，他们来帮忙。那为什么找那边的话呢？那个郑立功就说，我跟他们都没有什么的交道，为什么找他们？祭祖就说，以前你的父亲有跟他们有关系，而且宋庄公欠了他们这两个国家一个很大的人情，所以如果你找到他们出面的话呢，他们特别跑到宋庄公那边讲话，宋庄公一定会会退缩的。然后呢这个听到之后，郑立功就大喜曰，寡人闻众之言如梦初醒，现在明白到底怎么回事，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宋庄公就挡住了。主耶稣花了很长的时间，两三个小时，跟这两个人一起讲一起讲解释，开始的时候都不懂，一直到最后圣餐的吃饭的时候他们才明白，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如梦初醒。但是我们都知道圣经没有停在那个地方，还有第三个谜语，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面不可以查手机谈的并不多，应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彻底革命，有没有人知道？我猜后面哇，很好啊 ，Angela 非常好，好棒啊！我们华语部赢过粤语部，粤语部猜不到这个，发愤图强，就是不单只是有计划，只是在谈。他说那个时候谈的并不多，好像很模糊的。何香凝就说应该发愤图强，然后呢，彻底的来革命。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如梦初醒之后，他们没有待在那个地方，他们立刻的就回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好消息，看到耶稣复活，你不告诉门徒们，不告诉我们的兄弟们，这个讲得过去吗？讲不过去。所以他们漏夜就跑过去，然后看见使徒跟其他的人聚集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说，主果然复活了，而且显现给西门看。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到 和耶稣擘饼的时候怎么样认出来，重新的讲一遍，他们就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告诉他们。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可能你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像雾又像花。我希望很快的，也许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你好像两个门徒一样，忽然之间就知道了，如梦初醒，不再是像雾又像花。但是更重要的，特别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我们不能够停在那个地方，一定要发愤图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基督徒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福音传开，把好消息告诉其他的人，不能自己独自的享福。我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庆祝复活节，我们也以这两个人成为我们的榜样，把主的好消息传出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一起的敬拜。我们也求主，你把这一段小小的故事记载在这个地方，看见两个门徒改变了，因为他们看见你。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醒过来了，他们接受了主，也让我们众人已经接受主的，我们都同样的发愤图强，把福音传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